各位在主里的弟兄姐妹平安，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第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我们今天要一起从这段经文来思想关于教会的合一。我想在这个世界上，在各样的宗教中，大概基督教最常讲到合一的问题，特别在保罗书信里面，他三番两次都提到合一。其实不止教会，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组织团体都盼望都能有一个目标，然后有一致的看法。为了要有一致的看法，我们就看到有两种的做法能够来达到所谓的合一。但是在人的机构里面，人的团体里面，第一种的合一，我称它是貌合神离，或者是同床异梦的合一。许多的商业的公司，表面上大家意见一致，大家一起做生意，一样的目标，但其实是以自己的利益做前提，以自己的地位为前提。要是不能够达到的时候，随时就会分裂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这种就是表面上合一，但是心里面却不合一。还有一种合一，可以说是你通通听我的，这样的合一，大家都有一致的看法，但是表面上是一致，可是大家只是好像乖乖的听了一个人的意见，可是没有什么活力。教会也不应该是成为一个没有活力的。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想法，说只要基督徒热心传福音，就会有合一，因为教会里面常常强调要合一。可是是不是基督徒只要热心，只要乐意传福音，大家就能够热心配合？那倒也不一定啊。我们在教会过去的历史里面，有两个很有名的牧师，一个是约翰卫斯理，一个是怀特菲，这两个都是很有名的布道家。他们在牛津大学是同学，后来他们一起成为传道人，组了一个布道团传福音。但是后来他们在热心传福音的当中，两个人对圣经的解释、神学上有不同的看法，结果后来两个人甚至吵架，到后来整个团体分裂掉。所以道理合一不是说就是有热心就能够合一，合一也不能够说按人的方法，表面上的貌合神离，或者是大家通通听我的，这样就能够合一。保罗在腓立比教会里面，他也看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在这段经文里面教导他们，特别是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二节那边就提到，在腓立比教会有一些的不同的意见。他们提到两个人，一个叫有阿爹，一个叫寻都基，他们不和睦，他们都热心侍奉主，但是不和睦。在腓立比教会，保罗会提到合一，其实也是当时有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到那边去，教导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说他们要受割礼，要遵守这个，遵守那个，然后表示他们是爱主的。当觉得自己比较爱主的时候，有些人就起了骄傲，这样的问题好像不是很严重。可是如果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就知道大家比来比去的时候，教会就会被破坏，就不能够合一。所以这个问题不止在腓立比教会，其实也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每一个教会中，每一个基督徒的聚集的时候，我们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学术的水平，我们的思考方式不同，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合一？所以我今天要借着这一段，我们一起来思想，在主的里面，神教导我们合一应该是怎么样。那首先我们看到第一节跟第二节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合一的基础。我们来看这边说，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在这个地方，保罗第一节的地方就说到所以其实是指回去一章的27节，在那边说要说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 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他们是同有一个心志的话，那就表示他们是想合一的。那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到，既然你们想合一，那基督徒有四个合一的理由或者基础。第一个基础就是这边提到说，若有什么劝勉，这个若有什么劝勉，本来若有好像念起来是可有可无的那样的意思，其实是因为有，它原文里面是因为有，所以表示是真的有这么回事，不是说假如有假如没有。那有什么劝勉呢？劝勉第一个就是在基督里面，主基督劝勉他的门徒，约翰福音17章20到21节，若有什么劝勉，耶稣劝勉门徒什么？你们应当合一。承认你是基督徒的话，那应该记得耶稣劝勉做他门徒的人应该合而为一，这是记得耶稣的教训。第二个应该合一的理由是什么？若有什么爱心，这个爱心呢，就指的是在主的里面把基督徒连结在一起的是爱。很简单的讲，我们因为信靠耶稣，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我们都感受到基督的爱。那什么时候感受到？从我们开始信耶稣的那一时刻起，我们就感受到基督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都一样感受到这个爱，那我们就应该合一。然后第三个呢，就提到说圣灵有什么交通，这个也是一样，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都分享了圣灵与我们同在。正如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3节到第4节讲到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所以我们都是有圣灵同在，有圣灵的内住，有圣灵的引导，有圣灵的安慰，所以我们都出自同一个圣灵。我们再回来腓立比的第二章的地方，第一节的最后说，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慈悲指的是爱心，怜悯指的是同情。所以保罗是在说到每个基督徒，我们感受基督的爱，所以我们都知道该对别人有爱心，有怜悯的心，我们在主的里面要学习彼此相爱。所以保罗在这边提到四个很基本的理由，对基督徒的劝勉，不论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不论是我们感受主的爱，不论是我们都有圣灵，不论是我们一样都有爱心。既然我们都有这几个的时候，在这边就提到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这个意念就是思念或者是目标。这个意念相同在1章27节刚刚我们读到的地方就翻译为齐心的意思。那有一样的目标，我们就要去实践基督的教导。所以保罗为什么在谈到合一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呢？因为在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彼此之间的对待当中，有时候我们往往看到彼此的不同，而我们忘记了我们在主里面的相同。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做基督徒的说，你去看别人的不同之前，你应该先看到我们有那么多的相同点，我们同有一位主，我们接受同样的爱，我们同有一个圣灵，我们也同有一个目标，我们要爱人，要见证主的名。保罗知道我们有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一群人在一起，我们往往先看不同，但是我们却忘了去看到相同。在教会的时候，有时候大家都是讲普通话，但是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腔调，北方的南方的，这些腔调不一样，虽然都还是讲普通话。教会里面常常会这样子，我们就去看到那么多的不同，然后看到思想观念的不同，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有这么多的相同点。几年前我曾经读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提到说有两个弟兄，这是在美国发生的一个事情，两个弟兄在飞机上相遇，两个这是陌生人，其中有一个人就在飞机上坐在一起的时候，其中一个拿起圣经来看，旁边那个人就很高兴，啊，你是信耶稣的？他说对对对，我是信耶稣的。然后他说，那等一下，你读圣经，那请问你是天主教徒还是基督教徒？因为这两个宗教都是读圣经的。然后他说，哎，我是基督教徒。哦，感谢主，感谢主，哎，我也是基督教徒。然后他又往下问，那你是基督教的哪一派的？哎，他说我是浸信会的。他那个人也非常高兴，说对对对，我也是浸信会的。然后他又继续往下问，他说那你是美北浸信会还是美南浸信会的？他说我是美南浸信会的。美南浸信会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教派。他说我也是美南的。哎呀，很高兴很高兴。 然后又往下问，他说那你是保守派的美兰浸信会还是那个自由派的美兰浸信会？结果一讲下去，他说我也是保守派的，他说我也是保守派的。可是最后的时候他说那你是保守派美兰浸信会里面的1963年年会的还是一个1986年年会的？结果那人说我是1986年的。哇，那个人一听马上脸就沉下去，他说哦，那你是异端，你跟我是不同的。这个故事其实很有趣的显明，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太容易去因着一些小小的问题，我们去比较那些不同，我们去看到那些的差异，然后我们对弟兄对我们的姐妹就不能够同心，却忘记其实能够成为基督徒，能够一起来侍奉是何等的不容易。所以保罗先讲到了这些基础之后，他在下面第三节到第四节他就讲到了基督徒要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可以能够学习合一。保罗从正面然后从负面两个方面来鼓励我们。让我们来看第三节到第四节。第三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保罗先讲到了负面的，就是第三节的地方，要避免不合一，首先头一个是不可以结党。结党原来是翻译作自私的野心，或者是寻求自己的利益，或者甚至可以翻译为喜欢吵架。这样的态度，当人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教会当中的时候，这样的态度，这样的行为，常常导致分派，导致结党，最后导致分裂。在教会中，很遗憾的，我们有时候的确看到这样的情况，在教会的选举推选里面，有一些教会领袖自己没有被选上，面子挂不住，权力没有争到，就带着一批人就离开，另外去设一个派，设一个会去了。我自己曾经读到卫理公会的历史，这本书里面讲到在美国的卫理公会，他们过去的历史里面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形。他们每年召开年会，可是每一次他们有很重大的议案表决，然后决定一些重要事情之后，几乎决定之后立刻就有些人离开这个教派，然后另外去设新的教派，就产生出新的教派。那为什么会离开？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争到这个，自己没有得到这个，然后他们就出去。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凡事不可结党，就是讲到说我们不可以在教会里面有自私的野心，是想要得到自己的利益。所以从这个不可以有自私的野心，不是寻求自我的利益里面，就是接下来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来信主，但是我们依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的价值观都会影响我们。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所追求的是虚浮的，是没有意义的事物，在永生的国度里面，在神的眼中毫无任何的价值。但有时候这套价值观我们不知不觉的会带进教会，会影响教会。我们把职位把名声在教会里面也作为应该去追求的。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教会，在推派教会的执事长老的时候，是事先去安排去运作的，为了要让某一些人当选，其实是很悲哀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教会的领袖我们也有时候不留心，我们对于教会领袖在女色在金钱上面的问题我们会很小心要留意，但是有时候我们发现对教会领袖得到权力得到地位这种计较上面我们却觉得可以接受，甚至我们就是说某某的名牧师大牧师这样的事情，其实这样的时候可以说很悲哀的，我们把社会的那套价值观一般的价值观带到基督的国度里面来。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神所造的，神才是创造我们的，他才配得荣耀，我们是不配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在教会里面追求这些东西。这是两个负面的消极的方面，我们应该要避免，应该要留意的，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然后我们进一步来看到正面的，在第三节的下面开始提到，只要存心谦卑。谦卑这个意思，原来意思是低下的，可羞耻的。在保罗第一世纪的时候，希腊的社会 这个字眼原来是用来形容奴隶才用的字眼，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谦卑我们有时候把它以理为是自卑甚至懦弱。其实在罗马书第12章第3节，保罗在那边提到说是正确的自我评估，正确的自我评估。所以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一个人会在神面前谦卑的时候，他在人面前也会谦卑。所以有句话说得很好，一个会抬头仰望神的人不会斜眼看别人，一个会抬头仰望神的人不会斜着眼睛看别人。在第5节之后，盼望有机会我们继续看到了第5节到第11节，保罗就用谦卑来作为例子来教导我们。在积极的方面，正面的方面，保罗就提到了两个，一个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字原来这个看是很强烈，就是说个人要认定别人比自己强，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以为是这样。强是什么？是超越，是重要的意思。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认为其他的弟兄姐妹比我更配得服侍，更配得尊重。保罗在这边的意思就是我们都愿意去服侍别人，而不是坐在那边等别人来服侍。就如同耶稣为门徒洗脚一样，我们就认定不论我的学术水平，不论我的家业，不论我的地位什么，我都是服侍人的人。所以教会如果都是一群愿意服侍人的人，不是那种想做大的想要争权的，在教会里面许多新来的弟兄姐妹，外面的人就看见基督徒的确是不一样的。这是保罗提到第一个，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第二个，他提到怎么样能够解开那个自私自利的毒方呢？就是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那保罗在这边不是说我们要去管别人家的闲事，保罗在这边提到个人不要单顾自己顾别人，是说我们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不要常常只注意到自己，然后只注意到自己。一群基督徒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会毁掉那个教会，因为他们变得自私，变得只关心自己，但是却从不关心别人。那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他道成肉身到我们的当中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例子。他能够去关心他周遭的人，他了解人，然后他愿意倒空他自己，虚己来帮助别人。所以保罗他在这边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弟兄姐妹，如果你一天到晚想的都是自己的事情，你如何能够去关心别人？你到后来只是变得很自私而已，你到后来只看到了就是自己的需要，然后会因为自己拥有的，无论是属灵上的圣经的知识也好，产业也好，变得很骄傲，那你不懂得去欣赏别人。在我过去的侍奉里面也曾经看到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姐妹，她在侍奉的里面，她就觉得自己的侍奉的方式都不对，别人的方式都不对。后来当很多人来提醒她，点醒她的时候，圣灵光照她，她才明白过来，不是只有她自己这样是对对。所以保罗在这边给我们一个我们在人性里面很大的试探，很大我们都会落入的，就是我们不知不觉会落在那样的当中。曾经看到一个故事，一个很有名的人，他曾是诺贝尔奖的得主，有一天他搭了这个计程车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回去然后下车站在门口，他的家是前面有个大院子，他就站在那边，他不是马上进去，他是等到那个计程车关门然后开车出去离开他家院子之后，他才走进去。后来这个计程车司机写了一篇文章，他很推崇这个人，他不是一个那么样高高在上，不是那样有价值的人，连一个计程车司机他都能够尊重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落入这样的试探当中，但是我们却都没有察觉，我们把社会的那套带进教会来，我们也都不觉得。愿圣灵的话提醒我们，特别是保罗在这边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能够不单是看到别人比自己强，更重要是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去顾别人的事。那我们在教会中也可以从这个里面可以很实际的得到应用的，就是我们不要等着别人来关心，这是许多弟兄姐妹特别是信主越久的时候越容易落入的一个境况。如何能够成为谦卑的人？不要老是抱怨别人不关心我们，别人不来探访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去关心别人的人，而不是等着别人来关心的。我最近在侍奉里面，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已经信主20年、30年，老弟兄、老姐妹依然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在真是神的话语上面要很留意、很小心，我们能够彼此在主的里面，真是自己能够长大，去关心别人，而不是说等着别人来关心。因为有时候甚至我会听到弟兄姐妹的抱怨，说教会不关心，一定要牧师传道人去探访才可以，别人探访也不够。这些有时候我们都带来了抱怨，带来了教会的结党不合一。今天我们才看见保罗为什么常常提到这个问题，关于教会的合一，真的是保罗愿意我们在主的里面学习合一。就像我一开始提到了，我们用了世俗的方法要为了有合一，结果这是不伦不类的合一，或者有时候带来的是教会的分裂。几年前让我用一个比喻，一个故事，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有女子的接力赛跑，是牙买加队，他们本来跑第一名，这个女子接力赛本来跑第一名，结果到最后第四棒跑完的时候他们是第五名。那为什么会从第一名跑到第五名去呢？因为赛跑的当中，第三棒要交给第四棒的时候，这个第四棒还在第一名，所以他为了争取那个第一，他就拼命的要往前跑。但是当他往前跑的时候，第三棒怎么也没有办法把棒子交给他。结果到后来，这个第四棒了之后，回头回来拿棒子，等到他拿棒子再往前跑的时候，他已经是第五名了。我们都是愿意来侍奉神，我们也都愿意说在教会里面合一起来，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留意，我们为了各样的可能自己的因素，有时候我们为了事工有果效，那结果我们就反而把合一给破坏掉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段话语，保罗再次劝勉我们，真是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常常去思想，我们能够去分辨什么是这个社会带给我们的影响，什么是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应当做的。所以特别是在主的里面有信仰体验比较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更应该成为有好的榜样，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当我们能够学习按照保罗这样教导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都是服侍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什么啊要做大卫的人，也没有什么值得去争的，因为我们在主的里面其实都是一样，我们都是主的仆人。我们今天借着这段话，盼望我们彼此之间能够真是得到帮助，在主的话语上面我们真是能够去分辨出来，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一些思想、一些的流行的价值观一直拉着我们走。神知道我们不是故意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的确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落入那样的情况。真实的谦卑是可以吸引人，但是虚假的谦卑有时候是伤害人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最后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时间读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凡听见你话语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真是能够在主的里面有反省，在主的里面真是常常思想我们要怎么样啊，能够分辨我们受了这个价值观的影响到底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还是这个社会告诉我们的。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这社会这些价值观影响，带进基督徒的群体里面，以至于教会分裂，以至于神你心里面伤痛。哦，主，求你怜悯你的教会，帮助我们，我们真是能够再次回到你话语上有根有基，我们知道怎么样再次来建立你的教会，真是能够有合一的心智来荣耀你。愿主你恩待你的教会，不论我们在哪个地方侍奉，哦，我们都是能够成为有合一的见证，来高举主的名，荣耀主的名。感谢主，你施恩，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来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读到这段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透过这段经文思想了关于教会合一的基础。让我们再次来复习我刚刚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思想的， 保罗在第一节第二节讲到了合一的基础，他提醒我们不要老是去看到那些不同，我们在主的里面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相同的。那他讲到四个，一个是我们有主耶稣，因为我们都信主，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主耶稣要我们合一。第二个是我们都在主的里面，我们因着主的爱彼此相连结，是因着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从信主那一刻开始，我们都是在这个主的里面。那这是第二个，我们有一样的主，一样基督的爱在我们身上。那第三个是我们有圣灵的交通，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都领受了圣灵的内助，圣灵的安慰，圣灵的引导。然后到第四个，他提醒我们，我们都是一样有爱心，有怜悯，要去爱人。常常去思想我们有这四个相同点，当我们去思想到有这些相同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少去看到那些的不同。然后保罗在第三节到第四节第二个方面是讲到很实际的，我们怎么去合一。在负面的方面，我们不要结党，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不要把社会那一套带进来，在教会里面计较，这样只是带来分裂。正面的方面呢，我们要有谦卑的心。那他正面特别提到两个，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不要自我中心，能够多去关怀别人。在这样的里面，盼望我们真是能够按着主的教导去做，不要顾念自己，不要等别人来关心，我们去关心别人，教会就多能够有合一。愿神祝福你们，谢谢。